公元1127年，金兵攻占北宋都城汴梁，徽钦二帝被俘，中原土地大量流失，这就是在宋朝历史上被称为奇耻大辱的靖康之变。公元1162年，宋高宗赵构在委曲求全地做了36年南宋皇帝后，宣布传位给宋孝宗赵慎。年轻的宋孝宗继位之后，决心对金国采取强硬措施，一时间举国上下充满了恢复中原、报仇雪恨的主战气氛。面对这一局面，一直胸怀光复故国梦想的辛弃疾接连上书朝廷，指出战胜金兵的妙计。辛弃疾的执着和才华引起了宋孝宗的注意，然而君臣二人在会面期间却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就在辛弃疾郁郁不得志的时候，一个机会突然降临到他的面前，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机会？在那段慷慨激昂的激情岁月里，辛弃疾又会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传世佳作呢？百家讲坛邀请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金戈铁马辛弃疾》第二集《政坛新星》，欢迎收看。
绍兴32年，公元1162年的6月11日，在蒙蒙的细雨中，一辆非常豪华的皇家专用车从皇宫中缓缓地行驶出来，在这辆车上坐着呢，是已经当了36年皇帝的宋高宗赵构。他要去的地方是德寿宫。德寿宫是个什么地方呢？它是高宗专门修来准备自己退位以后住的地方，这就是说他将以太上皇的身份在那里呢度过他的余生，也就意味着宋高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接替他的是太子赵慎，历史上称为宋孝宗。那么宋孝宗的上台会让宋金之间的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呢？又会对南下之后的辛弃疾产生什么影响？宋孝宗并不是宋高宗的亲儿子，他是赵匡胤的后人，而高宗呢是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赵匡义的后代。宋孝宗不但是在血缘上和宋高宗不同，而且在对待金国的态度上呢，他也和被这个金兵吓破了胆的宋高宗大不一样。他还在做皇子的时候，他就对极力主张投降政策的秦桧的所作所为啊，他是相当不满意的。那么他当了皇帝之后呢，正好又碰上金国的内乱，宋孝宗就很想在收复失地、报仇雪耻方面呢有所作为了。于是他一面贬斥秦桧党人，一面呢又下诏为这个岳飞父子平反，同时对于主张抗金的大臣和将领们呢委以重任，这样就在朝廷中造成了一个由这个抗战派呀来主导的局面，积极的进行北伐的准备。说南下以后的辛弃疾啊，他这个时候呢已经离开了军队，正在做江阴签判。这个江阴签判大约相当于现在一个地级市政府中的秘书长这样的位置吧。虽然离开了军队，但是呢在这个主战情绪非常高涨的气氛中，他当然是不甘心寂寞的。于是呢他就找个机会去见了当时的江淮宣抚使张俊。江淮宣抚使就相当于江淮军区的司令员，他就向张俊献上了一条攻打金国的计策。辛弃疾把这条计策称为分兵杀虏，就是兵分几路攻打金国。辛弃疾指出金国军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调动起来呀非常困难，十分缓慢。宋朝如果要进行北伐的话呢，就可以利用这一点 从这个关陕西津淮北海上这四路佯攻，这样呢就逼迫金国要调动他驻防在这个淮河防线的金兵呢、去应付。那么守淮的金兵一旦分散到其他各个地方的话呢，这个防线就必然会出现漏洞。这个时候这个宋国呀，他就用他的秘密埋伏下的这个一个部队几万金兵，看准金兵防守薄弱的地方发动奇袭，然后呢直往山东打去。这个金国军队由于调动困难，他肯定首尾就来不及呼应呢、等到他调来兵力进行补防的时候呢，宋军已经收复了山东，和当地的抗金义军呢互相呼应，站稳脚跟了。有了这个牢固的根据地，金军的势力就被分成了两截。宋军如果要进军中原啊，甚至去威胁金国的首都啊，这个燕京，也就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了。
胸怀大志的辛弃疾一直渴望能驰骋疆场，实现恢复中原的梦想。宋孝宗继位后，对金国采取了强硬政策，让辛弃疾看到了希望。然而此时，辛弃疾的官职只是一名江阴签判，相当于地级市政府中的秘书长，人微言轻。可他并不甘心寂寞，鼓足了勇气，向江淮宣抚使张俊提出了分兵杀戮的计谋。张俊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是名老帅，曾经统领过岳飞、韩世忠等一代名将，官职比辛弃疾高出许多。面对初出茅庐的辛弃疾献上的这一计谋，张俊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对于这样一条奇计，张俊当时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我现在只受命负责这一个地方的这个工作，像这种事情呢，恐怕我还做不了主。这话听起来呢是有些推脱的意思啊，好像他没有把辛弃疾的这条计策呢当回事。但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第二年，就是隆兴元年1163年的正月，张俊呢被任命为枢密使。我们说过，枢密院大致相当于国防部的一些职能啊。那么这个枢密使呢，就是国防部的这个长官了，他就要督读江淮东西路的兵马啊，开始具体负责北伐的事情。这个时候，他向宋孝宗提供了一份他的作战方案，其中有一条就是先取山东。从这点来看呢，辛弃疾的这个计策对他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但是张俊这个人虽然是号称啊这个抗金名将，但实际上呢他是志大才疏，尤其容易犯轻敌的毛病。在南宋绍兴初期，宋军在岳飞、韩世忠的率领下啊，这个在和金兵的多次对抗中间取得了好多胜利。这个时候呢，张俊就以宰相的身份被派出去呢督读各路军马。他在跟这个宋高宗告辞的时候，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说，他说，我这回去一定会扫平通往汴京的道路，希望陛下您赶快跟来，咱们一起到汴京城里过元宵节。他认为荡平金兵啊，这个恢复中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话传到啊，当时传到岳飞的耳朵里，岳飞是打了个哈哈说，这位宰相大人恐怕是在说梦话吧。据说张俊还因此呢恨上了岳飞。现在孝宗要张俊主持北伐的事情，张俊的轻敌病呢又犯了。在他的这份作战计划里面，虽然先取山东的战略目标跟辛弃疾是一致的，但是在战术上，他把辛弃疾计策中间最关键的部分呢完全抛到了一边。什么关键部分呢？那就是先从其他地方，先从四路佯攻分散敌人兵力，然后出骑兵突破敌人防守虚弱的部分。张俊他根本没有把这个淮河沿线的金兵呢当回事，所以他还是准备什么呢？用这个最常规的方法， 集中南宋军队在江淮所有的优势兵力，渡过淮河和金兵硬干，直接命令自己的部将李显忠和邵宏元出兵发动了北伐。宋军的这个军事行动啊，在开始的阶段呢，进行的还算是比较顺利的，所以呢，很快就攻下了这个灵璧县、洪县啊、宿州啊这些地方。但是因为缺少其他各路的牵制，那个金国的援兵很快就源源不断的补充来了。在这样的兵力的这个压迫下呀，宋军又陷入了苦战。关键时刻啊，这是我们说令人遗憾的关键时刻，李显忠和邵宏元两个主要将领他又闹不团结，这样呢，宋军就只好撤退。再跑到扶犁集，在今天安徽省的宿县啊，跑到扶犁集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军还有丁夫啊等等有13万人是不战而溃，饥饿踩踏困乏而死的人不计其数，盔甲呀、兵器啊、粮草这些军用物资呢丢了个干干净净，这就是著名的扶犁之败。雄心勃勃的宋孝宗遭到这当头一棒，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在第二年，就是1164年的11月，再次和金国签订了和议，历史上称为隆兴和议。扶犁之败和隆兴和议的达成啊，使南宋主战派人士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朝廷中弥漫着这个对金兵的畏惧情绪，一时间几乎不再有人敢谈论关于北伐的事情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辛弃疾再一次站了出来，这一回他是直接向孝宗献书，献上了10篇关于抗金恢复的这个恢复的军事论文。辛弃疾把他这组文章称为美情实论，他以独到的军事政治眼光、敏锐的观察能力、高昂的信心和斗志，向宋孝宗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金国并不可怕，北伐可以成功，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军事政治措施。
在呈现给宋孝宗的《美秦实论》中，辛弃疾提出，金国虽然地广兵多，在对宋的前期作战中一直处于压倒性的优势，但由于他们实行的是民族压迫政策，各阶层间矛盾重重，一旦战事不利，必然会导致金国内部剧烈动荡，甚至相互厮杀，到那时宋军在挥师北上收复中原失地指日可待。辛弃疾通过《美秦实论》展示出的军事才华引起了宋孝宗的注意，并决定召见他。然而君臣双方在会面期间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为什么会产生分歧？这个分歧又会给辛弃疾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前面讲到，在百家讲坛解读三字经之后，引起了各界不同的反响。然而在国学热的大潮之中，钱文忠教授却表示出一种深深的担忧。
担忧什么呢？这股热是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恐怕要付出一代两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在现代社会中，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能有什么帮助吗？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钱文忠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人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关于这次召见，宋史辛弃疾传是这么记载的：6年，孝宗召对沿河殿，弃疾因论南北形势， 及三国晋汉人物，持论尽直，不为迎合。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他的表现呢，却令人意外，是持论尽直，不为迎合，就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去迎合宋孝宗的意图。这就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这个时候是主战派当政，最高统治者也很热心于恢复这个事情，那么同样也是力主恢复的辛弃疾，怎么会有这个持论尽直不为迎合呢？难道辛弃疾和他们之间还有分歧吗？由于这次辛弃疾和宋孝宗的谈话没有留下记录，我们也无法确知这个原因。不过就在这次召见后不久，辛弃疾又呈送给宰相于允文九篇军事论文九议。在这一组军事论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两个问题上，辛弃疾和宋孝宗之间出现了分歧。第一，辛弃疾强调，关于北伐的讨论、决策和行动，要注意保持高度的机密。他这话是有针对性的，而且矛头针对的、指向的就是宋孝宗。因为当时宋孝宗呢，他想要跟金国开战，但是他又不愿意担负起首先撕毁合约的这个名声，于是他就跟于允文商量，就想了一个招，派遣使者去见金国的皇帝金世宗。他说：“陛下，河南有块地，是我们大宋皇室的祖坟所在地，您能不能开开恩，把它还给我们，方便我们祭拜祖宗呢？”你想啊，这个金世宗怎么会允许在他所占领的土地上突然冒出一块属于南宋的特区呢？南宋的这种行为显然是在制造事端，想让金国方面呢首先沉不住气。没想到了，金世宗是脑谋深算，他根本不上当。他说：“土地是不能还给你们的，不过这样吧，为了表示我们两国和好的诚意，我派30万人马帮你们把祖坟迁到南方去吧。”他这话一说，宋孝宗哪里敢真的接招，让这30万精兵南下呢？于是赶忙说：“算了算了，这个坟呢就不用迁了。”结果呢，土地没要得成，反倒提高了金人的警惕，马上加强了防备。辛弃疾认为，像这样派遣使者要求归还祖坟地的行为，是向敌人泄露用兵机密的傻冒行为。辛弃疾在九议中强调的第二个意见，就是北伐行动不应该马上实施。他指出，凡今日之弊，在乎言和者欲终事而会兵，论战者欲明日而急斗。就是说，当今最大的弊端在于这个主张和议的人想要永远的避免战争，而主张战争的人呢，恨不得明天就开战。辛弃疾主张这个北伐的事情呢，要无欲速，就是不要操之过急，应该做长期的准备，否则呢就会招致像扶犁那样的失败。在这一点上，辛弃疾和宋孝宗的想法又是不一致的。宋孝宗听了辛弃疾的话呢，肯定不会高兴到哪里去，是吧？那么这次召见会对辛弃疾的仕途产生什么影响呢？结果可能会有些出人意外，辛弃疾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处分。也许是因为辛弃疾这个时候呢官职比较低微，是一个只是个地市级的干部嘛，人微言轻，宋孝宗觉得没有必要跟这么一个小人物来计较。相反呢，他可以利用不迎合他的、不肯迎合他的辛弃疾，来显示一下他是听得见不同意见的。因此在这次召见后不久，辛弃疾就被调进南宋的都城临安，做了司农寺的主簿。这个司农寺是一个什么机构呢？ 他是负责粮食储备、仓库管理以及京城这些官员禄米供应的一个事务性的这么一个行政机构。他的某些职能呢，大概和我们现在的国家粮食总局啊有一点相似。而司农四主簿呢，就是在这个行政机构里面主管文字工作的事务官，那顶多也就是一个副部级单位中的一个办公室主任吧。这个官这个职务和辛弃疾原来的官职比起来呢，级别上是差不多，但是有句老话叫地方官不如京官，京官不如朝官，是吧？辛弃疾毕竟是进了京，离皇帝的距离更近了，所以呢也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提拔。
辛弃疾在对京用兵的具体策略上与宋孝宗产生的分歧并没有影响他仕途的发展，相反，他被调到了许多地方官都梦寐以求的南宋都城临安。然而一直怀有光复中原大志的辛弃疾却一直渴望能在疆场上实现自己的抱负，心中的理想无法实现，令他非常的失落和无奈，一首流传千古的词作也就此而产生了。
辛弃疾最得意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军事才能。你现在把他给派到一个主管后勤的部门做文字工作，那不是和他的理想和抱负南辕北辙吗？他在这个时期有一首很著名的词，就正好呢反映了他当时的这个心境。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词的上段是描写临安城在元宵节那个灯火辉煌的热闹场面。这天夜里，有着十万人家的这个临安城啊，是家家户户、大街小巷都挂起了各式各样的灯笼，流光溢彩。远远望去呢，就像是东风一夜间吹落了千树万树耀眼的花朵，又好像是吹落了满天的星雨。那些达官贵人都出来游玩了，马路上各种各样装饰华丽的车是来来往往，香气呢四处漂浮。在那些大型的娱乐场所里面，笙箫不断，鱼灯龙灯是翻腾舞动，彻夜狂欢。词的下段呢，就是写在这个热闹繁华的元宵节之夜里面的人。城里到处都是装扮的齐齐整整的，出来游玩观灯的美女，她们头上戴着蛾儿、雪柳、黄金缕这些各种各样的首饰，身上飘着飘散出淡淡的香气，说说笑笑的从作者身边风情万种的走过。而作者呢，他只是在这熙熙攘攘的人潮里面在苦苦的寻觅，他想要发现自己心中的那个人。可是无数次的追寻换来了无数次的失望，他所想念的那个人始终没有出现。终于作者心灰意冷了，他就强忍着万千的留恋和不舍，他猛地转过头去想要离开。就在这一刻，他忽然发现原来那个人已经来了，只不过他是站在那个灯火稀疏的冷冷清清的地方，成了这个繁华热闹的夜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这首词从表面上来看，很像是辛弃疾为他的某个情人所写的作品。不过在古代文学作品里面这个男女情爱呢，常常是用来比喻 政治上的机遇。所以我认为辛弃疾词中的那个站在繁华热闹之外，站在灯火阑珊之处的那个美女，就是那个清高而寂寞的形象，应该就是辛弃疾的自我写照。正像清代的学者梁启超所说，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意思就是说，这首词它是怜惜自己的幽洁和孤独。这个伤心的人当然就是指辛弃疾了，他要表现的是另外一种思想感情。什么思想感情呢？当然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那种男女相思之情，那种爱情，而是寄托了他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没有遇到真正的知音，但是又不肯随波逐流，所以只能呢孤芳自赏的那种感慨，那种感情。
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驰骋疆场恢复中原的理想迟迟不能实现，辛弃疾只能通过写词来排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就在辛弃疾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的时候，一个施展自己才华和抱负的机会突然降临到他的面前。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个机会又将会给辛弃疾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三字经是儒家文化的启蒙读物，那么在浅显易懂的三字一句中都蕴含了哪些深刻的道理？为什么古人认为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三字经又有什么意义呢？百家讲坛特聘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讲述三字经背后的故事，阐释三字经内所含的哲学道理，并通过三字经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何为需要继承的精华，何为应该摒弃的糟粕。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钱文忠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前道8年的春天，辛弃疾获得了一个新的任命，他被派到地处淮南中部的滁州去做知州。这个任命对于辛弃疾的仕途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他来到南宋以后啊，第一次当上了一个地方的一把手，而且这个任命还带有一种破格提拔的意思。因为辛弃疾这个时候官阶比较低，只是一个从把品的级别，按照规定呢，像他这种官阶的这个级别的官员呢，去当一个州的行政长官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不能够叫做知某州的，只能称作权发钱某州。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本来他的资历是不够格去当这个州的一把手，但是上级呢觉得他的能力行，于是就暂时派他去主持这个州的工作。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南宋朝廷中间还是有人看到了站在灯火阑珊处的辛弃疾，赏识他的才干，于是就给他派遣了这个差事。辛弃疾来到滁州以后，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是他在滁州看到的景象还是令他大吃一惊。经过多次兵火以后的滁州啊，那就是已经是那个荒凉破败啊，非常的荒凉破败。原来的城郭早就成了一片废墟， 居民们是住在哪里呢？住在那个瓦砾场上搭起的茅棚里，大风一吹啊，就有垮塌的危险。市面上根本看不到商人和旅客，物价非常昂贵，甚至连日常生活物资的供应呢也很成问题。看到这样萧条破败的景象，辛弃疾当即就发表了一个慷慨激昂的这个就职演讲。他怎么说呢？他说这种情况绝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停战以后，长江以北其他的地方都已经恢复繁荣了，唯独这个地方还是这个样子，这是地方领导的这个问题，我一定要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个责任。他这个话一说，当然就是赢得掌声一片呢，但同时也等于把自己的退路给断了。我估计当时啊，就有人呢是一边鼓掌，一边恐怕心里就在犯嘀咕，前任这么多年都没有让滁州恢复元气，你辛弃疾头一次当地方长官能有什么高招呢？辛弃疾来到滁州以后啊，他就采取了下面一系列的措施：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役屯田，就是降低当地的赋税，招募流散的人员回来定居以增加劳动力，训练民兵队伍，带领他们开垦种植荒地。由于他的这一系列措施，加上滁州当年呢风调雨顺，夏粮获得了大丰收，所以滁州居民吃饭的基本问题啊马上就得到解决了。除了下大力气抓这个农业以解决居民的温饱问题之外，他还非常的重视商业，努力带着大伙儿奔小康。说起辛弃疾这个人呢，我是非常佩服，就是他这个人呢，他不仅是政治才干、军事才干是吧，都非常行，他这个人的经济才能啊，在经济方面他都有一种天赋的能力啊，非常会理财，这一点我们将来还会要多次讲到的。那么现在他在滁州，他就出台了一个政策，规定凡是来滁州做生意的商贩，按原来的10/3来征收这个赋税，这等于是一种特区的政策了，是吧？10/3的，之所以1/3还不到了，是吧？同时他又在滁州城里大搞市政建设，修起了酒楼宾馆，为来来往往的商人提供交易、休息还有储存货物的场所。另外他还贷款给城里的居民，要他们拿着这些钱呢去翻新自己的房屋。在这样一系列的政策之下呀，滁州的面貌那真是日新月异，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就完全就是什么呢，焕然一新了啊！滁州就是焕然一新了。根据一篇叫做《滁州店整楼记》的文章记载，当时的滁州是自是流不似来，商旅必集，人情与语上下随态，乐生兴事，民用富庶。意思就是说，流亡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商人旅客也在这里集中，人们情绪欢快，上下和谐安宁，工作积极性很高，而老百姓呢也因此呢富裕起来。总而言之呢，是荒陋之气一洗而空矣，就是原来那种破败萧条的景象呢完全无影无踪了，代之而起的是人民安居乐业，市面欣欣向荣，而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仅没有因为减税政策而减少，不是他说要减到10/3的收税吗，还有其他降了很多税的，他没有因为这个减税政策而减少，反而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仅仅是在酒税方面呢就增加了一倍之上。初次在地方执政就取得这样的政绩，辛弃疾对自己的成绩呢，对自己的这个表现呢，他是相当满意的。 他用结余下来的财政收入在滁州修建了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篇文章所记的殿枕楼。这是一个专供群众娱乐休闲的场所。楼建成以后，辛弃疾专门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落成典礼，登楼举杯痛饮，和百姓一起庆贺滁州的复兴。站在这座标志着滁州太平和繁荣的楼上，辛弃疾心里是无比的高兴和欣慰。他专门写了一首词，在这个词的结尾他是这么写的：从今赏心乐事，圣安排酒令诗愁，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华胥梦是用了一个典故。有一天，皇帝，这个皇帝是炎黄子孙的那个皇帝啊，炎帝皇帝。这个皇帝呢，就白天睡觉，梦见自己到了一个叫华胥氏的国家。那个国家呢，没有长辈，也没有老师去训导别人，民众呢，也没有什么贪欲，啊，一切都是顺其自然，非常的安宁和谐。这个意思就是说，从今以后有很多快乐的事情，可以尽情的喝酒吟诗了。希望滁州在自己的治理下，能够像传说中的华胥氏国一样，啊，年年呢都是这样的自然安宁，充满生机。
治理滁州的成功，虽然让初次担任地方长官的辛弃疾赢得了很多赞赏，但是这位南宋政坛的新星并没有因此而飘飘然，忘记了自己恢复中原的理想和抱负。在滁州，辛弃疾说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而这个预言在100年后竟然变成了现实。辛弃疾的这一预言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辛弃疾他是一生他都是准备来恢复中原的，所以他来到滁州以后啊，除了训练民兵加强战备以外，他还给予这个对这个金国内部的情况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搜集了各种有价值的情报，并且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推断。他说仇鲁60年必亡，鲁亡则中国之忧方大，就是说金国肯定60年后啊会灭亡，金国灭亡了，宋朝的忧患才真正的大起来。他说的这个宋朝的真正的大忧患，就是指的蒙古。当时距离铁木真创建蒙古汉国还有30多年的时间，蒙古草原的各部落呀，还是处于一片动荡之中。但是辛弃疾就已经预见到了，蒙古才是南宋政权的真正的大威胁，而事实也完全应验了辛弃疾的这个预见。62年以后，就是公元1234年，金国真的灭亡了，蒙古就开始了对南宋的吞并的行动。又过了45年，到1279年，南宋也被蒙古给灭了。辛弃疾当时把他的这个推断写成了一个书面报告，呈送给了南宋朝廷。可惜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重视这一个像先知一样的预言。南宋灭亡之后，有一个叫周密的宋末的著名词人，他在整理南宋历史资料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份报告，他一声长叹：惜乎斯人之不用于乱世也，深深地为辛弃疾感到惋惜。不过尽管当时宋金之间是处于停战状态，但是辛弃疾的军事才能呢，倒也不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不久之后，宋孝宗的淳熙二年，就是1175年，南宋内部发生了一场动乱。结果呢，一心规划着如何去抗金的辛弃疾， 却阴差阳错地把自己的军事才能用在了平定内乱之上。这是一次什么样的动乱呢？辛弃疾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请听下集介绍。
在宋金对峙期间，南宋内部发生了茶寇的动乱。茶寇是一些贩卖茶叶的商人所组成的武装，他们屡屡打败南宋政府军。辛弃疾受命平定动乱，接过了这个烫手的山芋。那么这次动乱是因何而起的？辛弃疾在平定动乱的过程中是如何表现自己的军事才能的呢？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金戈铁马辛弃疾之铁腕平乱》。